各位大德，大家晚安。我们上礼拜讲这个业，有关业部分啊，说明业是无性。请各位呢稍微翻到业力无性破。有关这个业啊，是佛家非常重视啊。我们谈到了身口意业，还有呢有作业无作业啊，善业恶业，总报业别报业等等啊，可以说业是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是非常重视的，也可以说整个的轮回啊都跟业有关系的。这个在部派佛教时代，佛法是无我论者，但在部派佛教时代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无我谁在轮回？那么因此就有补特伽罗。或者补特伽罗我这个说法，从补特伽罗我在部派时代还有有分世细意识等等，讨论到所谓轮回主体，因为有了轮回主体那么就有所谓的业果的关系了。轮回主体就是一个会轮回的那把这个业消掉以后呢，就无我了。因此在还没有无我之前呢，如何去把无我跟这个我这个轮回主体那么来做一个沟通，否则就矛盾了。无我谁轮回那是补特伽罗。那么因此就所谓的业的说法了。好，那么这个业的说法可以说在部派佛教时代是发挥的非常淋漓尽致，从有部、经部等等，一直到正量部等等一直到俱舍，那么讲了最为的周到彻底。那么我们上次呢是把唯识是后来的有关业的部分呢总和的来说，那我们的业讲多了以后，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的观念，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业是有的。那刚刚讲不是业果吗？因为有轮回所以有业果轮回的主体业在哪里？业在轮回主体，那个是一个我，可是那个我呢可不是真的我就是这样说起来跟佛陀的无我的教义有没有违背呢？所以它是一个假说，来解说什么呢？解说轮回这样的原因是什么？是业。业当时是从无名来的。那我们讲十二因缘的惑业苦也谈到业那可是你这个脱离轮回无我所以中观在讲业力是无性破，无性没有自性。那当然我们从 这个佛陀这个无我说来讲的话，没有我谁受业呢？那跟中观这个有没有违背？当然没有违背了。但当我们讲业的时候，就执着有一个业存在了，啊，那如果我们用般若的想法来看，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也是没有啊。你有就是有法执了，啊，所以我们刚刚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佛陀的教化，在部派时代是不是违反了这个意思呢？啊，那很容易被人家所走偏，所以龙树菩萨要特别来辩驳，以免被误导误解啊。所以龙树最主要的龙树菩萨就是说明诸法是无自性，既然诸法无自性，业是不是诸法？业当诸法，业没有自性，如果业有自性的话，是有自性就是代表它是常，它是一，它是我啊，它是片，它就不可能破坏掉。唯其没有自性，所以业呢本来就不生了。所以我们看到此地破诸业本不生，没有自性啊。哎，如果有自性有常性的话，那也不能消也不必消啊。所以这么一句话，诸业本不生啊，以无定性故啊，它是没有定性，没有它的决定性。如果有决定性，那它就是有自性咯啊。所以这句话呢就说明啊，那所以我们常常念过忏悔文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灭罪亡，两句无是则名为真忏悔。那罪从心起就是业了，那这道理还是并没有啊，这个违反这个无自性的这个道理。好，所以呢再看下面这一句话，诸业亦不灭。所以因此我们在读中观的时候永远不忘掉一句话，就是无自性这三个字啊。可以说每个句子我们都可以用无自性三个字来说明。诸业亦不灭，为什么说诸业也不会灭呢？以其不生故啊，因为不生当然就不灭了。假如说啊，空性破诸业，如果以这个观念来讲，因为我们用空性来把业破掉啊，可不可以呢？因为它是空的，我们用空性破它，它为什么不用空性破呢？因为如果你用空性去破它，那就是一个有为法，有破，它本来就没有，你为什么要去破它呢？那不必不攻自破嘛。啊，你说有破，那是有为的思考，中观不是有为思考。诸业不灭，为什么亦不生呢？你不必去费力量用一个有为的方式去把它灭掉，好像神秀所谓时时勤佛事也是有为的思考啊。所以中观的思考是属于无为的思考。好，现在请看下一句，若业有性者是即名为常，不作一名业，常者不可作。如果业是有性的话，就是有自性的话，那么它就是常性了。 啊，如果是常性的话，不做也有业啊，你不做就有，因为它常性啊，不随你做跟不做，它会有跟没有，它本来就是有的话，不必你去作为它就有了，你去作为它才有，你不做它没有，那代表它不是常性。所以他说不做一名业，不做一名业是根据前面的，并不是说不做一名业是因为前面说他有常性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才会有不做一名业这一句话，那个好像顶真格一样，顶上面那一句话啊，这句话不能单独的看，常则不可做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常就不能做，不需要做。其实我们可以讲，常不可做，断可不可以做？断是没有了，当然也不可做了。若有不作业，不作而有罪，不断于犯行啊，而有不信过。若有不作业，这也是假设一个命题。如果有一个不做，他就有的业的话，啊，这也是他讲他的常性，不作而有罪。不做就有罪了，因为他是常性的，那不断于犯恨啊，就是你修烦行烦恨的话也没办法，不会因为烦行而把业断掉，因为他不做就有了，你怎么能断呢？无能断的啊，因为他是常性而有不经过啊，那么才不断而有不尽的过错啊，你不断而有这个，它永远不尽。是则破一切世间语言法，作罪与作福亦无有差别。这样子就是破一切世间一切的语言法啊，因为你做善能够有善福，作恶就有罪，如果你不做它就都不会受影响的话，那做罪跟做福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为什么还有这个差别呢？啊，所以把不做而会有业这个观念把它破除掉，剔除掉。现在再看后面，若言业决定而自有性者，受以果报矣，而应更复受。如果说业是决定有啊，决定业而自有性者啊，而有性的话，它有常性的话啊，如果这个业是本啊决定有的，不会变的，有自信的话，那它就有常的过。常的过就是说这个果报永远不断，它叫常，就是做了一直做，一直受，一直受，一直受啊，就会产生这个无穷的这个过失了。所以我们上次说有受尽相，有不受尽相啊，还要分开来，那唯识学所讲的。现在请看下面一段，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出，是烦恼非实，业当何有实？第一句话是常事，世间业都是从烦恼出来的啊，唯识就这样想的啊，俱舍也是这样说的，佛法也是这样讲的啊，所以这个佛法就是说，佛法在讲有很多善巧方便啊，有它的次第性、层次性存在。 比如说我们常说无我，那无我当然这个业就没有咯，那不是就矛盾了吗？啊，所以我们刚刚才会有哎，所谓布特伽罗啊等等这种说法。我们会建立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那个十二因缘等等，对不对？可是般若心经又唱了空中无，空就是在真空中，没有受想行识，没有这些啊五蕴，没有这个啊十二因缘都没有啊，因为没有我，不但没有我也没有法，所以他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可是在我们的毅力中呢，一直认为这个业是存在的，这业存在，这个潜意识就会让我们呢自我的不断一种明应的啊，一直不断的重复自己有这种暗示，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暗示，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去消啊消除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所以龙树菩萨就说，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处，这个很有意思的。哎，若诸世间说业从于烦恼处，这是我们的常识啊。可是在这个常识中后面有一句话，所以中观很多的思考啊其实都是当下的，不是过去，不是未来。怎么说呢？说是烦恼非时，业当何有时？因为世间的业是从烦恼出，烦恼是因啊，业是果了啊。可见世间业是没有自信了才会依他，他就是烦恼。好像说，哎，我这个作品是依他是别人抄来的，那不是我的，不属于我有的。业是从烦恼来的，可见这个业就不是本有的东西了。其实这一句话是常识，但是我们就把卡在啊，因为有烦恼，所以有业。那这个因果律就建立出来了啊。唯识学呢，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造的业呢，有漏的业，有无漏业，有漏业就有善业、恶业、无忌业。所以我们造这些业啊，哪些是善业、恶业、无忌业呢？那就是五十一个心所的啊，善有十一个啊，烦恼那么有小随、有中随、有大随，有二十个。但那是有漏业，要用无漏业去，无漏业就是我空观、法空观来破斥它啊，用这个来破斥它。中观就不然了，中观就当下，从烦恼出，所以烦恼分时，不管它什么烦恼，贪嗔痴慢疑什么啊，昏沉钓举、不信懈怠、散乱不正知什么，不管你什么烦恼，一概用烦恼不实，用这个观念。那么烦恼不实的话，业当然也就不实了啊。这两个等于说假不存在，乙就不存在，乙不存在，假也不存在啊。那业从烦恼出，那烦恼又从哪来的呢？烦恼本来没有，因为有了业它才有了那么业啊也是没有的。这个烦恼一样啊，你说这个烦恼是自身吗？是他身吗？是共身吗？也是同样的这样破。烦恼自己会生吗？还是他生呢？还是共身呢？那么也可以破啊。所以业当何有时？好，诸烦恼及业是说生因缘，因为有烦恼有业，所以才会有果报的生，这个因缘产生了。 那十二因缘不是讲这个吗？无明行，对不对？过去是无明行，他有这一生的是名色流入出受爱去有，才有生老死。烦恼诸业空，那前面说烦恼跟诸业是空的话，何况于诸生？那么因为烦恼而有的诸生就不实在了啊。所谓皮之不复，皮之不存，毛将焉复？皮都没有附在皮上的毛，那又在哪里呢？就这句话，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虚妄的，业果的身体是虚妄的。再请看 next 一句啊，无明之所蔽，爱结之所伏，而与本作者不一，亦不一。那么无明所蔽，就十二因缘最早是讲为无因所蒙蔽了。爱结之所伏啊，爱就是贪爱，结就是烦恼啊，人那么所伏的我们这个身体，而与本作者啊，能做能造作的这个能不一，亦不一。这不一不一就是说，作者跟作业不是一，也不是异。如果作者跟作业是一的话，那无明爱结就是作啊，就不需要有作者了。如果它是异的话，那当然才会啊有无明，有爱结。哎，所以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一不异。如果是一，那是不可能有涅槃啊。如果是异，才会有这些爱结是不实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下面我们再看后面啊，破啊，后面详细的破。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业不从缘生，为什么？业是无自性的，业的升起啊，缘生大概大约就是前面说它是自生、他生、共生这些。从缘生的话，那业就没有自性了。业的自性既然是没有，那当然它就不从缘生，从缘生它就没自性。好，那从缘生不能成立，那如何能从非缘生呢？非缘生就是无因，也不能。因此事故啊，则无有能起于业者。就是因为有我才有业，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业，如果没有业呢，也就没有能造业的我了。所以他说，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啊，这业者就是要造业的我。好，再下一句，既然没有所造的业，也没有造业的人，那怎么会有业所生的果呢？那当然也就啊没有了。 若其无有果，如果没有果的话，所以从刚刚讲业啊跟业者到业果，既然没有业果，何有受果者？就没有受果报的人呢？啊，所以说这是环环相扣的。他可能从能受的或者所受的，或者是啊因这个而有的果，那么破另外一个环节，破一个环节三个环节都破掉，好像三角形，你破一个点，那三角形就没有了，后面他就啊显正义，就是说出这个啊，说如世尊神通啊，像世通世尊佛那样的神通所作变化人，他神通呢能够显现一些幻化的人啊，如是变化人复变作化人，这个幻化的人呢他还会变化作化人啊，如初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变化人所作是则名为业，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皆如幻如梦，如焰亦如响。此地用了一个变化人来解释，你佛有神通，能够幻化一些人。这个在魏晋小说里面呢，啊。就谈到一个这个故事，说有这个一个书生呢啊碰到一个人叫杨宪，他挑了一个这个鹅笼，笼里面装个鹅，他装这个鹅很奇怪，就是说人站到那个笼子里面呢，笼子鹅比较小啊，人装到笼子里面去，笼子不放大，人也不缩小，都装得下，好像变魔术一样。后来这个书生呢就想睡了，啊，那么杨宪在旁边。结果呢他就开始把这个书生就开始来变，跟杨宪讲啊，那挑鹅笼的人呢他就说，哎，我会变化啊，变化一哎他一变变了男男女女，一对男女，结果这个过不多久，这个女子睡了，是那个男子一看他睡了，就说，哎，我给你变把戏，变出一个男子出来，然后又变了好多酒啊酒席，还可以唱歌跳舞，哎，等下这个女子呢，过一下也昏昏欲睡，啊，这个男子昏昏欲睡，那个女子也说了，我也给你变化一个，啊，她也变化一个男子出来，然后也耍把戏，也可以喝酒啊，这样反反复复的，好几次。就后来呢这个啊变最后这个人啊那个男子要醒了啊，那个女子就哎一收，就把刚刚那些收掉了，然后后面前面那个女子要醒了，这个男子又把前面收一个一个一收，收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魏晋时代的一个小说啊，这小说肯定是受到了佛教影响的啊。这里面第一个是讲到什么呢？像世事无碍、小大无碍的境界。还有一个人的肚子里面怎么会吞出来，就可以变出一个人，变出个酒席出来呢？跟人一般大，怎么可能呢？那像变魔术一样啊！而且呢，这边的都是男子女子，男子会变一个，另外他有女子，他又变个女子出来。女子呢，等一下啊，他也会变个男子啊，而且会说，你看那个男子，他其实他不忠于我，如何如何，所以他也变。所以在这个里，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故事中啊，他看起来是一个很神奇、如幻如化的东西。实际上呢，啊，我想它里面就有一些啊，印度这个神通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啊，很让人寻味的一些问题。好像说呢，以前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朋友是那个一对夫妻啊，结婚以后有一天，这个他的太太就问他了，因为很熟，说哎，你当时怎么会选择我呢？啊，他说你好像我以前的男朋友，不，你好像我以前的女朋友，他就很不平衡了，说原来我是别人的代替品。焉知这个男子，他的先生不是他以前的男朋友吗？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啊心理学家讲了说，不论是男不论是女，他选对象的时候，这个对象往往是他比如恋父情节、恋母情节，或者他的长辈，或者是一个他的偶像啊，或者照顾他的哥哥啊等等。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他选的对象也许是个综合体，哎，某一部分像这一点，某一部分像另外一点，比如一个女子也许找跟她父亲很像，会照顾她的男子可能会找跟她母亲、姐姐、妹妹，或者是偶像，如何？也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依他起啊，他所理想的是他心目中的，那么你适合他心目中那个姻缘呢，哎，他就选择你了。那这不都像是变化人吗？啊，所以就像那个变戏法，刚刚那个变戏法一样，你变一个，我变一个，如何如何如何。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我们这个潜意识，我们众生无始劫来，说不定还有是我们无始劫来的这个因缘，自己不知道，你只是觉得哎很有缘啊，很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很深层的潜意识啊在运作着，大家不知道。所以说这边讲了变化人都是变化而产生的，那变化中在变化，好像我们看这些戏剧中啊都会演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其实都是剧情需要而有的啦，而有这个暂时的这种称呼。实际上一个家庭不也是这样子吗？大家都是有一个啊扮演这么一个角色，一个很复杂的角色。那么他扮演的可能是爸爸的角色，也可能总经理的角色，也可能扮部下的角色，也可能扮父亲，也可能扮儿子的角色、孙子的角色啊，也可能被迫害者，或者是 迫害者角色非常复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角色在扮演着，在公共场，在公司行号是一种感觉，回到家又是一种感觉，所以所有的人都类似于所谓的变化人。这样变化人就是幻有的，虚幻而有的。所以此地呢用这个来讲啊，事则名为业，诸烦恼即业，作者即果报，皆如幻如梦，如焰亦如想。上次有一个啊，不知道哪里有一个电影，就讲一个好像活在一种虚灵的世界啊，他活得很实在，可是他不知道是活在一个虚灵世界。当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啦，就是我们人生也是活在一个虚灵世界啊。也许大家会想到，刚刚我们说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感觉，其实我们白天是个角色，到晚上可能又是一个角色，像你睡着做梦了，好像又是一般朋友一般的亲戚了，白天又是一个，就是庄子说了，不知庄周之梦是蝴蝶，还是蝴蝶之梦是庄周，哪一个角色才是对的？白天是真实的，晚上做梦的是虚假，还是晚上做梦是真实的呢？白天的那个是虚假的呢？啊，所以庄子说这两个可能都在做梦，哎，那个话是非常耐人寻味。好，那么这个讲了什么？变化人就是这个影射，就是我是虚伪的，我所造的业呢也是虚伪的，两者都是如幻如梦。所以如果我们看庄子再看佛学就很有意思了啊，都是虚灵的，你说哪个是真？那我们一般来讲说白天是真，晚上是假啊，也许我们不晓得晚上做梦是虚假，白天的未必是实，就是庄周梦蝴蝶啊，蝴蝶是梦是庄周那个故事啊，很类似。好，这个有关业品啊，到这里啊告一个段落。现在呢我们来看下面观法品第十八。这个法按照唯识论呢，他把法啊他分了四种。第一个叫做啊世间圣意，所谓五蕴啊，十二处啦，十八界了，那叫世间的圣意。第二叫做道理圣意，四谛普及灭道，道理圣意。第三个是叫正德圣意，说我们正道的这种殊胜的意思，就是二空真如，我空真如，法空真如。第四个叫做圣意圣意，就是义真法界的圣意，就是世间的殊胜的意义，叫世间圣意啊。那么从中观的角度来讲呢，是世间的圣意啊，跟其他的圣意啊，一直到圣意的圣意一真法界啊，不外是缘起法，它的实际上它是性空的啊，不离缘起性空的这个基本的原理。不管它怎么分世法也好，分出世法也好啊，都是缘起法，本质是性空。因此此地呢就观世间，从这个我跟五阴之间的关系，这个法跟，所以他第一句话说若我是五阴， 我即为生灭。